在请诗班继续唱副歌的时候，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彼此问安，对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朋友们，我们来说：主耶稣祝福你。山深谷，那位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在无数的黑夜里，我们一起来唱。我祝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挖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见到你。我一个声音，幸福赞美你，你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耐心抱住耶稣，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 全是主耶稣。
主啊，我们赞美你。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浸泡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阿们。主耶稣，我们在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能认识你，能信靠你。主啊，真的因着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知道不论在高山或深谷，主啊，你都与我们同行，你要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主，我们真的再次把我们今天要受尽的七位新蒙恩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带领着他们一生的道路。主，你也将你的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家。主，我们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你，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在这时候啊，小朋友可以安静的离开到主日学上课，啊，师班也可以离席。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借着耶稣基督要把一切的恩典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拣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因着他的爱，他的恩典。那我们唱这首诗歌，你为何拣选我。第一节，是你从万人中拣选我进入你名下，即使你深知我罪恶，何等完全的爱，你舍免我一切罪，并将主耶稣赐给我。哦，主所造我，使我和你心意，我愿意你遵行你话，我尽献生命，愿为你而活，与你同行，永不回头。我珍惜起这位大真神，竟是如此爱我，一心想要赐福给我。他恩典实在奇妙，他怜悯实在丰盛，这爱实在叫人难明白。哦，主所造我，是我和你心意，我愿尽你遵行你话，接着七位新蒙恩的弟兄姐妹要我们做见证。我们第一位是800，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说，特别因为我们受浸的时间见证的时间有限，所以 我们原则上是五分钟到七分钟。那在这里我准备一个备，希望是备而不用的东西。如果你听到声音的话，很轻柔的声音哦，表示时间快到了。啊，如果很急促的声音的话，表示时间真的已经到了。不过通常我都是备而不用，可是非常需要的时候可能也需要用。OK， 我想也不要给大家压力，我们就请第一位八零零。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尽管来自中国大陆，从小就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可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常常问是不是有神在主宰的这个宇宙。如果有神的话，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信仰，哪一个是真的呢？或者哪一个都是片面的？都是用人有限的智慧来构造一个上帝。我小的时候这些想法也问过家里人，但是我的这些想法和当时的教育格格不入，没有人能给我个圆满的回答，甚至像我的父母呀或者老师，有人听了我的讲问题觉得很气愤。1999年的时候我到美国来读书，那个时候两年后我毕业工作去加州，然后就认识了我的先生 David。 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聊天，他说他是基督徒，他那个每周末都去教会，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教会。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感兴趣，我就跟他一块去了。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呢，是那个沈保罗牧师讲道，沈保罗牧师当时讲道非常深入人心，我就被他的讲道吸引了。从那之后几乎每周都去，还参加了很多的查经班呐、信徒造就班啊，甚至上了好几次的受洗班，对圣经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可是我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快七年了，过了七年才受洗。我当时就是一直觉得，就是说我愿意听从圣经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人的道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就心里在犹豫，我说是不是这就是真的是就是唯一的这个真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不是他建立了世界来在创造世界之前拣选了我呢？我当时犹豫的主要的原因，我就说哎呀，我是觉得我是学科学的，然后总是学科学人希望是能够证明，有证据证明说哎呀这是真的，我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信仰是一个 faith， 一个 leap beyond what you see。 是我真正的能够踏出信心的一步，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女儿，是她已经2岁多了，刚才哭的那个就是她。很喜欢妈咪。一年前我们想要再一个女儿，再要一个孩子。我和我先生非常想要。然后去年大概5月的时候，我确实怀孕了。当时我和我先生都非常的高兴。然而怀孕没有多久，在大概6-7个礼拜的时候，当时就有那个流产的征兆。我当时心里特别的害怕，然后不住地向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很大的平安。最后还是就说还是流产了，但是在整个这个经历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神与我同在，我感受到了平安。我觉得神万事互相效应，他一定有他的美意。在这过程中，我的公公婆婆他们也是基督徒，我的先生也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后来 去年那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的事情。后来我的先生他，我们其实是在加州工作，我先生他就说，哎呀，他本来是打算我在生完第二孩子过半年之后再来纽约，说既然孩子没有了，那我就提前找工作吧。他又开始找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但是他就在犹豫说是不是还要接着来加州呢。就在这时候，他其实当时是给 Countrywide 工作，就传说 Countrywide 要倒闭的这个消息，于是也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就来了。在这过程中，我就逐渐的就看到了，原来神是有他的美意，他使我认识到了他，他也给我们预备了以后的道路，远远 beyond 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到了加州，到了纽约之后，然后我在今年年初开始找工作。我以前不是学那个金融的，但是想就是进入金融行业开始找工作。当时 recruiter 很多 recruiter 跟我说这是很难的，今年是很难很难一年，但是我的面试啊都非常的顺利，然后也拿到好几个不错的 offer。我在这逐渐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是神给了我的智慧，不是我自己。因此，我也在这一切的恩典中，我逐渐看到了神，他是真实的，他与我同在的。最后我是想用我公公婆婆给我的一句话，在之前还有一段，我就念一下吧。因为我刚才讲到了，我一开始不能够不能够完全受洗信，主要原因就是我有这个 concern。我说圣经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也不能够理解，像是这个摩西分红海啊，还有说这个说神在一天之内造了所有的生物，但是在不同时间段的化石中你能看到不同的生物，这些问题都很难解答。我就说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现在这很多问题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但是这不是我的障碍。我相信就是说这世界在创造，神有他的用意，有他的方式，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能用我们的智慧能够解决的。如今的科学如此，今后的科学也是如此，我们只是用科学来探索神创造的世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创造，是怎样建造，只是用科学来明白，更加的明白，能够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后我想用我公公婆婆在2002年给我的圣经上写的话做总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谢谢，阿们。
下一位请叶香弟兄，请谢小旭预备。
弟兄姐妹大家好。去年这个时候呢，是我太太在这里受洗，前年呢是我岳母在这里受洗。那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不可能是会成为基督徒的，但是我太太她说她天天都为我祷告，结果就把我这么一个顽固的人就给完全转变过来了。我也是从小到大都是在大陆受教育，所以呢也肯定也是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觉得就是进化论就是唯一的真理。后来来到了美国呢，也经历了读书啊、工作啊、办绿卡啊、生小孩啊，这些大家都要经历的，留学生都要经历的生活。在这里面呢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我就觉得人生呢好像是很不确定的，有时候一点点的差别可能是很小的问题，会造成了你十几年或者一辈子的人生的改变。这个时候呢就做了一些不是神不喜悦的东西，就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呢就去找人算命。接着呢这个算命的呢不知道可能真是有撒旦啊或者什么在后面，他就算得非常的准，比如说你哪一天被 lay off 啊什么的，那些东西也的确会真是发生了。我后来也介绍朋友去，结果也是很准，结果我一下子就觉得就是无神论可能就不是很对了，因为要不然不会这么准的。不过感谢神，现在我那位朋友在我那个传说上也开始读圣经了，要不然我现在会很内疚的。后来我的大女儿到了3岁的时候呢，就有出现了，医生就说她有自闭症， 这个小女儿刚好又出生，各种各样的压力一下子就压到了身上，接着就觉得人生是很无能。就为了这个大女儿的事情呢，我的时间啊、精力啊、金钱啊，就像水一样的花出去，但是什么效果都没有。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就看着这个大女儿的问题，就让我感觉到一点一点的能力都没有，做人真是没什么能力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并没有因为我以前的那些罪而抛弃我。有一天呢，教会的牧师就介绍了一位金弟兄给我，说他家里也有这样的问题，让他给我介绍一下那个经验。我等到他来到我们家，我一看他的孩子一点点的自闭症的特征也没有啊，这个时候我就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这个他那一天他给我说了很多很多圣经上面的话，我都不是十分记得了，但是其中他说的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这种病靠人的方法是没办法的，只能够靠神的方法。那个时候我就，那时候其实是当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一下子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相信主，看能不能改变这个吧。接着后来呢，我就每个星期天到教会啊，接着去查经啊、祷告聚会，这一些就让我慢慢慢慢的认识到，就是算命啊这些东西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一定不能够做这些东西，也知道了耶稣啊是我们唯一的真神。感谢神让我这一个迷途的羔羊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通过了这一个苦难呢，我就开始慢慢慢慢地感觉到了神的同在，就通过不停地读经啊、聚会啊，经常呢我就会有一些事情神就会在跟我说话，我就感觉到，比如说有一天我就跟太太吵架，就为了小孩子的问题，结果来到教会呢，刚好师母给我说的东西呢，我就说完之后我就随便翻那个圣经，就看到了圣经上面就说要喜悦你年幼时娶的妻子，我一想哎呀，神肯定在说为什么我要跟我妻子吵架，这是不对的。接着到了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几件事，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要跟弟兄和好，不要分谁对谁错，也不要说一定要等到对方认了错你才去跟他认错或者是和好。接着第二点就是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我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怎么每一句话都是对着我说的接着后来还有很多事啦，比如说就说这个星期上个星期天我爸爸因为中风他进了医院嘛，我就心里很担心，他星期一就去做手术了，结果晚上我就在我岳母家睡不着，结果我的圣经刚好又给了我爸爸，我又翻不到圣经，但是床头就有一本那个赞美诗歌，我一打开了其中就看到了，他就说亚山的芦苇他不折断，结果我说哎呀感谢主在这个时候给我这样的安慰，结果我就是睡着了，很平安的睡着了。第二天我爸爸的手术也很成功。感谢主，就是让我遇见主，脱离凶恶，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面。最后呢，我就想借着今天大家唱的那个诗歌，我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遇见了主耶稣。愿主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阿们。
那个感谢神呢，能让我今天站在这里，真的是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倒霉的人，因为我自幼父母离异，就是一个有娘生没有娘养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什么都要靠我自己。从16岁那年呢，很偶然的机会啊，可能就是因为我特别高，就有模特的一些团体来找到我，从入行那天起我就很顺利。16岁的女孩根本不懂什么，但是就活在这种成人的圈子里，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讲，你看天哪，我从小这么倒霉，终于有一天我谢小雪也熬出头了。与同辈年轻人来比呢，我好像活得还挺风光的，但是我内心总是害怕，总是觉得哎，我突然有一天 我失去了这些怎么办？我有一天别人都来害我怎么办？我有一天我没有亲人怎么办？我有一天我身无分文怎么办？结果有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就是我来美国以后，我没有亲人，我没有朋友，我也没有钱。不要问我为什么来美国，事情就是这么很蹊跷，我就来了。来美国的日子就是这样。我那时候没有钱，我要到打工店里打工，就在 Bergenfield Subway， 5块钱一个小时，我一个星期做7天，每天要做差不多10个小时。我不，生活就是这样。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又中国又回不去，碍于面子吧，也介于我绿卡没有拿回来，所以我就卡在美国。而且那个时候我从小跟我爷爷奶奶和爸爸长大，来美国我开始跟我妈妈和我继父，而且我继父是个美国人，我很难以适应，也不适应和我妈妈在一起的生活。而且前7个月由于根本没有接触过什么中国人，我每天就是很孤独很痛苦。当时如果有人问我你最想干什么，我只想说我最想死，但是我不能死，因为我爷爷奶奶和爸爸没有人照顾，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死了没有人给他们养老送终，所以这是我活下去唯一的意义。我一直生活很郁闷，我就是很想，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他们告诉我这3个人都死的话，我马上做的事情就是我也去死。结果很蹊跷，有一天在商场里遇到一个阿姨，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那个时候唯一跟他去的原因，因为是他中国人，他会讲中文。然后那天我就跟他去了，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去到医院，打开门一看，一大片中国人，我当时都想哭，我就觉得到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始他们放诗歌，我也不知道唱什么，我就躲在角落里，我自己就在一个人哭。我说天哪，你终于来救我了你。从那以后就开始接触到教会，就接触到很多人会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怎么样啊，你怎么怎么样啊。以前没有人来问我怎么怎么样，不管是在中国在看什么，我就觉得一直说是我自己在照顾我自己，没有人会来关心我。但来到教会，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会有人来关心我，会有人来问我你吃什么，会有人来问我你还需要什么。但是以前没有人，真的没有人。有人说我命很好，以前有人说我总会遇到贵人。我现在明白了贵人是什么，贵人就是天上的上帝，他一直都在保护我。虽然我一直活在一个很不好的家庭里面，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需要我去解决，但是上帝永远都是祝福我的。我来美国，我说我很穷，上帝没有给我很多的钱，他给我的是绿卡，给我的是保险，给我的是工卡，让我自己可以去赚钱。我说我没有亲人，我跟我父母，我跟我妈，我妈妈和我继父没有感情。但是在座的各位每一位，我每次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到家了。我不是没有亲人的，我走到哪里都是会有人来关心我。我又说我没有爱，我从小的那种家庭环境下没有人会真正的爱我。以前人好像很关注我，都是想利用我，但是现在我发现主永远都爱我。其实世界上所有人都憎恨我的时候，只要我顺服在主的面前，主永远都爱我。我一生中我觉得没有做什么明智的选择，我一直都很自以为是的办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但是今天在这里呢，我办了一件明智之举，就是我肯顺服主，归入他的名下，受洗成为他的儿女。因为我有信心跟他在一起，我一生都是受祝福的，也希望上帝能祝福你们每一个人。谢谢。
主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见证。我叫怡芳，我是来自台湾。在我出生以前，我的奶奶、姑妈和姑姑就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虽然爸爸妈妈都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我星期日都会跟姐姐还有奶奶他们一起去做礼拜。然后姐姐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星期六也跟姐姐一起去参加青年团契。 虽然都去聚会，可是还是跟神不是很认识，因为我以前都很少读圣经。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邻居，我们就一起去恶作剧，就是有时候奶奶他们，就是台湾有些人他会在墙壁上写请勿停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他是教会的一个奶奶，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邻居把那个请勿停车擦掉，然后拿那个蜡笔在上面写一些不好的字，然后结果骑脚踏车骑一骑，然后就被那个奶奶看到，然后那奶奶就知道是我们做的，然后我们就拿那个水桶跟菜瓜布去刷墙壁。然后我也记得有一次，姐姐去美国的那段时间，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然后我记得有时候爸爸妈妈就是会吵架，然后有一次他们就是大吵一架，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很害怕，然后就在哭。可是感谢主，每次祷告的时候，主的喜乐跟平安就在我里面。主的时间安排就是这么的刚好。2004年12月的时候，姐姐就从美国回来嘛，然后就教了我很多事啊。她就跟我说，常常读圣经啊，然后有时候就跟她分享，分享一些快乐的事或者是生气的事啊。然后姐姐有时候就跟我说，她在天成教会听到叔叔阿姨讲的一些事，就跟我分享。然后之后就开始变得比较懂事，然后就跟神的关系更近。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跟教会的青年团体一起去，空军医院跟一个社区，那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搬过去的社区，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唱诗歌，就服侍他们老人家，然后就碰到，然后我们唱完诗歌之后，我们碰到曹奶奶，就是之前画他墙壁的那个奶奶，然后他就说，就是我变了很多啊，然后学会一起服侍跟他们唱歌，然后就很感谢主啊。然后在2007年的5月的时候，主就把我们全家带来美国，然后也更经历神，然后也很感谢姑姑，她就把我们带来天成教会，也我们也更认识主，然后也认识很多弟兄姐妹，然后我们现在也跟姑姑还有姐姐还有我们的一个 cousin Hannah 一起去周五的 Bible study。然后最后我就找了一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也愿主更多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位，荣耀归给天上父神。谢谢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进出教会已经有6、7年了。那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是被朋友硬拉来的，他说，哎，你每天在家里都不出门，到教会来，教会可以认识很多朋友，那对小孩也很好，所以这样子我就第一次来了教会。那时候来的教会也没什么感觉，就是说一大堆的人聚集在那里唱诗歌敬拜，那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感觉。那后来呢，就是这样偶尔来，从偶尔这样子来一次一次，到现在我们这就是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真的是感谢神。我跟我先生在美国真的是我们没有什么亲戚，那来了教会以后真的是我们可以就说有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像有一个大的家子一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今天的稿子不在，所以我讲话可能有时候会垫在导师一下。我现在回想哈，我来美国其实真的是神的带领，因为 我想在台湾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已经被神拣选了，所以我才会来到美国。因为我从来也没想到说我会从台湾来到美国。那神真的是非常的保守，从我决定出国到我考托福签证来这边念书，毕业后找事，然后办身份，真的是一路非常的平顺，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神真的是不但是时时刻刻这样引领着我，那他真的是在我还没有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先为我预备好宴席。我真的是每到一个地方，事情真的是已经都是摆在那边已经是好的，我真的不需要去伤什么脑筋。那我进出教会这么久，当然中间有就是说看了许多的弟兄姐妹受浸，那我也被问起说，哎，你哪时候受浸啊？那我每次就是支支吾吾说，哎，我还没有 ready， 我也不晓得我什么时候 ready。 因为我觉得说反正我这样每天进出教会这样子来敬拜没什么不好啊，跟大家也是一样，我也读经啊，我也参加聚会啊，没什么不对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受浸呢？我觉得有一点像那种骑墙派哈，我今天在这边明天在那边 doesn't matter， 怎么样都可以。那真的是神也真的是非常的恩待我，他就像一个慈父一样。那小孩在外面玩，他说，哎，回家了回家了，那我说，哎，我还没有玩够，我不要回来。那他也就很有 patience 的就说让我，哎，你就在外面玩吧，玩够了再回家。那我就是这样子玩了这么多年，那今天真的是我回家的日子，也感谢神。我真的是神真的是非常的慈爱。像我们这样子，我这样子悖逆哈，他真的是从来也没有对我松过手，他真的是时时的看顾我，牵引着我的手，他不会因为我的悖逆而对我的爱有所减少。那我跟我的先生今天是要一同受洗，那感谢神让我们这两只小羊今天能够再回到他的羊圈，一同来享受他对我们的爱。我们真的是很愿意把我们这个家仰望在神的手里头，让神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让我们从今以后真的是在他的国度里做他永远的子民。那我现在就用这篇主导文来作为我的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可不可以请闽一位弟兄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这就是 Vicky 的弟兄。下一位请李超凡弟兄。
弟兄姊妹早上好。可能认识我弟兄姊妹会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这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我信主的经历讲起。虽然我从小比较怕死， 但我真正开始追求人生的意义时候，灵魂的归宿问题是我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后不久。那时候我工作很不错，收入也很好，工作也很有趣，而且很轻松。我应该是非常满足，但是我实际上我心里有一个深深的担忧，一种对人生、对前途的忧虑。就像心里深处有一个洞，总是空空的，总是感觉有非常的不平安在里面。总是怕失去什么，失去我所有的一切。而世上的这些东西，像金钱名誉啊，或者是这些风光，都真的没有办法让我感到满足和安慰。于是呢，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呢，把目光转向了宗教，想在那儿寻求一些解脱，寻求一些安慰。开始呢，接触了一些像道教、伊斯兰教，然后很快就发现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他们还是不能满足我邻里的需要，不是我心目中在寻找的那个真神。实际上比如说那个佛教，它有很多那个一些智慧，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一些经典也很繁多，有一些哲理我非常欣赏也非常认同，但是觉得它对那个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帮助是很大。只是当我想进一步寻求我心中的那一位无所不能完全满足我需要的那个宇宙的主宰，能够赐给永生真神的时候呢，这佛教就让我失望了，它无法给我一个答案。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神开始引导我了。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遇到很多来自美国的这个美籍华人游客，他们就很热心地向我那个传福音，他们很多都是基督徒，给我圣经给我那个传福音的宣传册，也跟我交谈。这时候，我记得有一位那个姊妹我也忘了来自美国哪里，她就定期的从美国给我寄那些刊物像中信像这些，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对那个基督教有一点点认识，有一些认识。这时候呢，主又给我安排了一位弟兄，他是从那个温州来的，他从温州到重庆来做生意，他们那一代，他实际上是一家三代都是基督徒，从那个清朝开始。他说他们那一代实际上都是基督徒，成村成片都是基督徒，从那个就是哪怕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都是半空开的地下基督徒。然后他就带我去我们当地，就是我家乡重庆的那个三寨沟教会，他也给我解答很多问题。这时候我也去教会，那我也觉得看他们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到教会去，但实际上并没有得着多少，因为在当时我们那个三支爱国教会那里，那个很牧师的讲道，我实际上也并不明白，也没有什么感触这时候呢，但是呢，也通过一些这个见证吧。也对主呢也有一定的认识在那个时候，尤其是主要对我帮助最大的，实际上是那一位姊妹还有在那个接触有些游客，他们送给我的那些刊物，上对我的帮助比较大，因为我也是想，不能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信一个东西，还是要自己想明白了，真正信进去了才对。所以有几本书对我帮助很大，一个就是那个袁志明写的，就是这个袁志明先生他写的那个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另外还有一本书就是认识真理，但我不太记得当时是觉知之前觉知之后是不是看的那本书，反正就在那个时候，至少袁志明先生那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就看了这些刊物之后，通过自己思想以后就觉得这就是我寻找的神，于是我在心里，虽然那时候也不明白要做什么角色祷告，但是就接受了这位神，就说他就是我寻找的这一位救主，这位神。但是那个时候我实际上对很多这个基要真理都不明白，也没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么但我也当时也没有什么受浸班什么祷告会或者是什么这种真理追求班或者是系统的一些讲解，但就这样就让我也受洗了。这个经历真的是很奇怪，我只能用奇怪这两个字来形容。那是这样，在我遇到的一位游客呢，来到我的游轮上面，他自称他是一位美国的牧师嘛，然后他就在交谈当中认识到我也这个接受主耶稣。他说好啊，那我给你受洗吧。哎呀，我说我还没准备好，我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我说受洗，当时想受洗就是说是一种仪式，一种入教的仪式，所以我心里还是很怕很担心，我怕哎呀万一自己不明白就这样入教了，到时候那退不出来怎么办，所以我还是很担心。那他说没关系，他说反正你这一步迟早都要走了而且他也给我许诺了一些，就是这个信教之后受洗之后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好处我一听有这么多好处我就心动了我说那好吧于是呢，当时就有他还有他太太，我们就在那个游轮的一个房间里面，另外还有我工作的一个同事，一个美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就在我头上点了三点点水礼当时他说的一些什么我记不太清楚，可能也就是说的什么奉圣父圣圣灵给你受洗什么什么。那受洗之后很奇怪这个事情，就是说过了两分钟，就是我回到我的这个房间之后，我当时心里还很高兴，结果那个我的澳大利亚同事就打个电话到我房间里来，他说你受洗了很好，他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千万不要信进去哦。当时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当时心里就觉得很别扭。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见证人，像他们两个是不是基督徒我上都不知道，那另外一个见证人他就后来呢也是做了很多事情，在我们公司也是很不受欢迎，然后后来他自己就离职了他后来也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同事，他后来居然成为我工作中最大的一个障碍，他就是处处都跟我作对，我真的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魔鬼在做工什么的，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位给我施洗的资深的牧师呢，我也跟他去信到美国去联系，就希望还是保持一个联系，毕竟是跟我施洗的人，对不对？这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了。他没有回信，几次联系都没有回信，所以到底他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牧师，是不是基督徒，我真的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也感谢这个神的安排了我来到了这个天城教会，到美国来之后就有很多这个天城教会有跟我很多的牧养，有很多的这种真理的学习，就让我真正明白了这个受洗的意义，实际上是与这个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如果你的受洗没有跟基督连上，没有跟这个耶稣基督连上，这个受洗就真的毫无意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站在这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那么在这个确实的教会有确实这个施洗人在这里面向各位公开的做见证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同他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在我的心中今天这次受洗是我真正灵命意义上的受洗感谢主的恩典荣耀颂赞归于主，谢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一起说，认识主耶稣是最美的